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我们都很喜欢把它用来说耶稣以后要击打魔鬼啊，耶稣要把魔鬼把撒旦的头击伤，致命伤，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让这个骨蛇受到彻底的致命伤，但是这个蛇也会伤到耶稣，让他的脚受到伤害，也就是虽然也把他弄死了，但他又复活了。这样的解释实在这就这里的经文来讲有一点太牵强了，甚至完全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从新约来配合都是神的默示的话，我想这样解释才是最恰当的，就是对蛇的咒诅其实是对魔鬼的咒诅，你和女人的后裔会 为仇。那也有人说这就指女人特别怕蛇，但是女人的后裔并不都是女人的，女人的后裔应该也有男人，女人的后裔跟男人的后裔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女人的后裔如果最恰当讲就是童女怀孕所生的那一位了，那别的不太能解释了。在生活中我们真的觉得蛇是我们最大仇敌，或者女人最怕蛇吗？那也不一定啊，我看我们女人怕老鼠怕蟑螂也未必下雨怕蛇啊，那我们觉得平常生活中苍蝇蚊子更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也是女人的后裔啊，我们也天天要打死，天天打死的苍蝇和蚊子恐怕比蛇要多得多了。事实上我们看到蛇如果是一个很漂亮的锦蛇或什么，我们还不想打死它，把它放到动物园里去了。我们不要说可能我们要说这个还是应用在魔鬼身上最恰当，应用在这动物身上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预言的方式，就是被魔鬼所用的蛇受到了咒诅，那么跟其他野兽就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除非就预表的意思，否则字面上来看我们也不能说蛇跟女人有多大的仇恨，我们甚至不能说神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咒诅，而是万物都因为在堕落当中受到咒诅，而蛇被魔鬼用过，所以有特别有一些咒诅是我们现在不太能够解释，但是是有。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好，对蛇的审判完了就对女人有审判，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是对女人的那个刑罚或者咒诅吗？或者这个就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吗？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哈。第一个，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怀胎恐怕并不是太苦楚，那十个月我们很难说有多大的苦楚哈。怀胎的苦楚大概就是女人的辛苦，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实在上帝对我们的刑罚哈，就肉身来讲也不是这么多，虽然我们也觉得哎呀，活在世上很辛苦，但是活在世上如果我们真的是信靠上帝，即便在堕落的世界生产，我们还是觉得是很有福的，哎呀她怀孕了，哎呀恭喜恭喜，就是我们不觉得那是太大的苦楚，如果这就是一个苦楚的话，那只是比原来怀胎生产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辛苦，加了一些辛苦也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实在对我们的惩罚还是相当的宽大。那么生产儿女多受苦楚啊，生产是很苦很痛，但现在有这个麻药也没有那么痛了，那我想恐怕这个怀胎和生产儿女苦楚最多的还是生养的苦吧，那是真苦了，我们每个做父母都知道小孩尤其不听话的时候多苦，那我们以后看到该隐就跟看到现在世界上一样，我看多数的父母太太怀孕了啊，很高兴有喜了，实在是有祸了，因为生下的孩子实在是叫我们很痛苦，是不是也跟我们说的看到赤身露体就羞耻又连在一起了，小孩叫我们这么辛苦，本来应该叫我们很快乐的，叫我们这么辛苦，那倒真是像一个咒诅了，因为我们的罪就引起了让我们的子孙也有很多的不当，我们对他们不当，他们也对我们不当，那生养儿女真是很辛苦， 我想女人在这里的不要太造自命说怀胎和生产痛苦，而是儿女最后给父母的这种艰难，我觉得那是真是苦。然后呢，这个第二个苦恐怕就是第二个咒诅，就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哦，这也真实的不得了。在现在的社会，我想在以前都是一样，男人比较不老实，男人对于恋慕自己的妻子、忠于自己的妻子很少啊，在外面花花心的很多，可是妻子一般来讲对丈夫是比较忠心的，恋慕，那么就是忠于这个丈夫，喜欢这个丈夫，爱这个丈夫。当然解经家也说这个恋慕里面也有性的需要，可能我们在现在的情形也不是一个妻子就是很喜欢丈夫的性的需要满足，但是就是他比较忠心吧，这样解释可能比较好。他比较忠心，忠心的结果呢是被丈夫辖管，管辖不一定是错，但是那种辖制，不要说家暴了哈，平常的辖制，男人因为自己的体力还有自己的这个权威比较大，就对女人有很多的，会对妻子有很多的不忠实，以及对妻子有很多的精神和身体上虐待，这也是真的，这是一个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处罚女人呢？哦，因为女人把那果子给男人吃了，她就要自己吃她给男人吃的恶果，她让男人堕落了，她让男人受到了亏损了，所以她要自食恶果。哎呀，我们都真的不要说上帝残忍，我想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连不信主的人也应该同意啊，生产很多的辛苦，养育儿女很多的辛苦，男人对女人有很多不当的地方，让女人受到咒诅了。好，然后再说对男人的刑罚了，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对亚当的刑罚是你听妻子的话，你没有听我的话。当然我们从那个事情来讲，亚当没有听妻子的话，他甚至比那更顺服，妻子只是给他吃，还没有说话来就给他吃，他就吃了，但是意思跟听妻子的话是一样，因为妻子就算没有说他也是听从了。那拒绝了我的话，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你居然吃了，那我们想应该是怎么样呢？如果女人给男人一些好处，给他吃他就吃了，结果女人要受男人的伤害，男人听了女人的话，男人就应该受女人的伤害，好像这比较公平嘛。可是就好像蛇伤害了女人，那么女人的后裔就要伤害蛇一样。那这里倒没有说你听妻子的话我就要让女人来伤害你，就事实来讲，男人也常常是受到女人的伤害，那也是真的。不过在家里面好像还是男人伤害女人，所以男人所受到的咒诅倒不是妻子给他的伤害啊。总之你听了妻子的话，我处罚你不是借着你的妻子，而是借着你的工作。那这个跟妻子也还是有关，因为男人要养家，养从他跟他妻子所生的这些孩子，也要养着妻子，所以你就很辛苦，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了，地受了咒诅。哇，地受了咒诅，那很严重，长出荆棘和蒺藜哈。我们今天的地就是挪亚以后的地，那个地已经不再受咒诅，已经好太多了。可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那个地受咒诅，很累，那个工作要很累很累才能糊口哈。那是不是也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男人要养家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恐怕女人是更辛苦，因为女人现在不仅有 domestic 就是家里面的这些辛劳，怀胎养育儿女，然后恋慕丈夫，然后丈夫管辖她，家暴，而且丈夫还常常不忠实， 女人现在也还有工作的辛苦，因为现在职业妇女还常常上班，有工作的辛苦，就是女人有双重的辛苦，我想是这样子的。那男人呢，就是地受到咒诅，我们也觉得很不公平啊，地为什么为我们受到咒诅呢？但是这你不要太同情地哈，因为地到底是没有生命的，虽然它产生了很多生命，神让地受咒诅，其实还是人受到咒诅了，就是人的工作好辛苦好辛苦，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但我们都要记得哈，这个神对我们这些刑罚哈，如果人真的去想一想的话，实在是够宽大了。不但够宽大了，如果你愿意在这些事上学习信靠顺服神，女人也好，男人也好，生产也好，恋慕丈夫也好，辛苦工作汗流满面也好，其实都蛮不错的。真的，你汗流满面所赚到的钱比你那个白吃白喝，就像现在很多人希望不做工拿到有很多的钱，就养成吸毒啊、饱暖思淫欲的这些罪恶。我深深觉得，包括到新约里面，人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工作不是咒诅，工作很辛苦是咒诅，但就算工作很辛苦是咒诅，我们人如果愿意信靠顺服上帝，这个咒诅对我们还是好的。当然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不管你工作辛苦不辛苦，那么都是虚空，你做的好的工作、坏的工作、好吃懒做都是虚空。但即使都是虚空，里面还是有比较好的，你愿意接受神的刑罚，不管你信不信神啊，你不信神，但你愿意还是照着良心去做事，忠心的上班工作，虽然汗流满面，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最后也是零，但是你起码还是有相对的，对那个好吃懒做的人来讲，你是比较更幸福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处罚其实是痛苦，但是实在也没有那么痛苦。生产也好，男人女人工作也好，其实都可以在里面还是得到乐趣。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免去这些，我们还是都经历这些，甚至我们经历死亡。如果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能够也是信靠上帝的话，那养家生活工作也都还是非常的好，而且也能够还能吃到田间的蔬菜哈，在这个时候都还是没有吃荤的事情，后面就有啊。我想在洪水以后，那土地也更肥美了，那从一个角度的人也更聪明了，那么吃荤的情形也就产生了哈。那因为有更多的动物了哈，在这里就是神给人的刑罚，恐怕最大的刑罚还是就是人离开了上帝。这种物质上的刑罚没有什么很大，人躲避上帝，不要上帝，不要上帝的话，我们就没有从上帝来那些美善，那种永恒持续的美善。所以人跟动物之间，女人跟动物之间就有仇，事实上人跟地之间也有仇，地就不长出东西来了。人跟万物、跟动物、植物之间就不和了，人跟人之间也不和了。你看，这是还没有刑罚的时候，男人跟女人就说，你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做这个事情，就是好，真的非常的无情无义了。所以最大的痛苦我想还是灵性上面的痛苦，在灵性上面的痛苦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很虚空很艰难，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是虚空的归于尘土。如果没有对主的信靠的时候，最痛苦的不是身体肉身活着的痛苦，而是我们会死亡，而这一切都变成空的了。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好，这个亚当原来跟夏娃在一起，夏娃的名字是女人哈，现在呢起了一个名字，那我想女人也是他起的名字，然后夏娃也是他起的名字。不过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哈，造成一个女人还是耶和华了，一切都是耶和华造的，耶和华有权柄，耶和华给他那个名字。那现在呢给的名字是夏娃，可能如果照起名的意思来讲，就是亚当有那个权柄来使唤他了。对不起，我实在犹豫一下，因为姐妹们不喜欢听使唤这个字，但是我们弟兄也不是用丈夫也不是用权柄去使唤别人，但的确是有权柄的意思，能够 从新约来讲，从新约旧约都是那权柄能力都是去帮助人、扶持人、扶持人、教导人，但的确是上对下的，而不是去辖制人哈。当然，现在很多丈夫是辖制妻子，那是很不对的，是帮助、辅导、牧养他们。那这里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是不是就有了这个权柄呢？就是开始实行他的权柄。那这也很讽刺，你在应当施行你权柄的时候，也就是叫他不要吃那果子的时候，也就是看守保护他的时候，也就是跟他一起走生命路的时候，你没有施行该有的权柄。现在呢，堕落了以后你再来施行你的权柄，那我想堕落以后当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天下大乱了，包括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男人滥用权柄辖制女人，或者女人也有，或者是妻子不服丈夫权柄而且也滥行的情形啊，不管是耶洗别或者是我们听到的啊，太多太多的男人辖制伤害妻子了，这是很不幸的事。不过下面这个他是众生之母哈，这倒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虽然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虽然这个起名是在吃也就是该死的事情之后，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哈，包括我们在以前看到的亚当夏娃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能够生养众多，仍然能够工作，虽然会汗流满面，虽然怀胎很辛苦，但是在这个极大的咒诅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生命的产生，神的旨意仍然不能够被拦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都不能被拦阻。虽然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生养众多的罪人，遍满地面的是罪人，让这个地面也充满了痛苦，但是我们不能说神的旨意就被拦阻了，甚至我们要说在这许多的罪恶里面，神奇妙的旨意还是能够继续的延伸出来，只是更丰富的更新我们要到后面才看得到了。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我们也看到上帝虽然有咒诅，虽然有刑罚，但是仍然是爱亚当和他的妻子。这里讲亚当和他的妻子，我想也是跟上面对比的，没有说亚当和夏娃，特别讲到是妻子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在听从丈夫，妻子听从丈夫，而丈夫又听从上帝的情形下，那么妻子就会像上帝一样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那但是如果妻子不听从丈夫的话，那丈夫又不听从上帝，那就大乱了。神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这里有很多的发挥，很多人把它发挥成耶和华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祭物，象征着将来耶稣给我们的，耶稣成为祭物，而且让我们因信称义，披上义袍。我想这个恐怕想得太远了一点，不过把这个想成一个恩典总没有错哈。神给亚当和他的妻子一个皮子做衣服，最起码是一个眷顾，那么最起码呢是上帝所做的，上帝所做的总是荣耀的。那我们也想到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天气也开始变得不恰当了，以前赤身露体没有必要，因为不觉得羞耻，现在是需要的，因为人觉得羞耻了。那是不是也还是也因为人的身体也比较差了，然后天气也比较恶劣了，所以我们就需要这样的衣服呢？我想在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春夏秋冬？有人好像说是在创世纪第八章，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才有春夏秋冬，这我们以后再谈哈。不过我又在想到说，当神原来创造的时候，春夏秋冬应该也有，因为那里面也都是表现出上帝的美，但是那个美里面有雪啊，雪是人不穿衣服的人受不了的，会不会那个时候人的身体比较强壮呢？会不会那个时候雪也不会伤人，不会害物，只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呢？我还是在想需不需要衣服，需要衣服如果是遮羞，那么皮子当然也比无花果树叶好，那么如果说是保暖，那皮子就更好了。我们想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能推测太多，但是的确上帝为亚当夏娃预备了遮羞的，也预备了温暖的东西给他们穿，这是一个恩典啊。同时也再一次想到说，神所做的是比人做的要好得多，因为神做的皮衣当然比无花果树要好。 下面我们再看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了，这个神说哈，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这个我们呢，有人说是神跟天使一起讲话，那么不过我觉得可能比较跟前面的讲，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比较近一点，应该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种共话哈，与我们相似。哎，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相似像本来我们就是应该像神的，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讲过神也希望我们更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在信靠顺服遵行主的话效法神的情形下越来越像他，也就是越来越有上帝的慈爱怜悯慈悲能力啊，智慧等等，生命力等等，越来越像他。那现在说相似的确也是相似了，因为原来人能够最像神的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分辨善恶，那现在人的确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再一次说原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原来就有这样的种子，在继续信靠顺服效法神的情形下会越来越像，现在是用悖逆的方式相似，那现在所得到的知识也是有扭曲的情形，就像我们讲雅各书曾经提过的，就是上头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都是从神来，但是当人不顺服上帝的时候，这智慧就会变成邪恶的了。知道善恶，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善恶而不去行，或者是越知道善恶我们越去行恶而避免良善，那这个知道就是越糟糕的了。我想我最近在想到说，我们清朝末年有那个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千古奇冤呐、大家看了都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他们这男女被陷害的好惨，我想大家都在哭。我想就算是害杨乃武小白菜的那对人父子，他们看了恐怕也会哭，只要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自己身上应用的话。我想秦桧看到岳飞被冤枉害的时候，如果秦桧那个剧他看的时候不是看到他自己的话，他也会很愤怒。这就是我想人间知道善恶，我们知道实在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但是我们不去行，尤其碰到我们自私自利的时候，碰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在行恶，不是在行善，那这个知识呢就正好定我们的罪，而且把我们的罪真是定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会看到别人这样做是错的，是不应该的，是应该被责备的啊。这种也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更多，或新约旧约都是拿单责备大卫，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会责备别人，责备得很好，但是他没有把那个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也常常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哈。那我们知道的善恶是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去行，就算知道也常常是扭曲的，因为我们在世上总要考虑到自己的私利，一考虑到自己的私利就会有很多的扭曲，是知道了，是聪明了，但是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所以是害人的。那神要给人的方式，如果人顺服神，那是更好的善恶，以及其他所有的健康生命能力都是一样。那下面这句话呢，我们一定需要解释一下，如果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就吃，吃就永远活着了。我们不相信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本身有那种化学作用让人家能够永远活着，因为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这是约翰福音第 6章63节讲的。我们绝对相信生命是来自灵，不是来自物质，不是来自一颗果子，好像什么长生不老的果子。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说分别善恶，这也是出自神的，这种智慧也是来自灵，不是来自受造物。所以这两个果子呢，我相信都是实际的，但是也都有象征的作用。那么当人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就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纵然是在不顺服当中产生了一些智慧，但那些智慧会害他的。那生命树的果子本身也不会，就是如果他顺服上帝，在顺服上帝情形吃的时候就跟圣餐一样，那对他会有帮助的，但是也不是那个东西本身物质本身有什么能力。 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不准他吃，我想那个意思就是神不要他们永远活下去了，神不要他们继续活下去，就是神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是这个是用了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我再一次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生命树的果子都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和和生命力。我们相信物质东西可以给我们物质身体帮助，这我们一定相信的，所以吃肝补肝，吃脑补脑，吃维他命 C 对我们身体好，吃什么东西对我们脑好，吃什么东西对我们健康好，这我们相信的，但是要有永生和神的智慧，这只能从神而来，这个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我相信真实的。当然也有信仰纯正的解经家说这只是纯粹是一个比喻哈，我像伊索寓言一样，我相信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呢，那个果子所产生的效力呢，那个是象征性的，因为我们说了物质不可能叫我们有那个原属灵的属上帝的那个成分。那当人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那表示他不听上帝的话，他悖逆上帝，在不听上帝的话悖逆上帝当中，他产生了他激发了神给他的那个智慧，但是用错了方向，现在神不要他再有这种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不断的错下去，所以神就不准他吃，意思就是他是非死不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耶和华就神就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哈，打发他出去，下面说把他赶出去了，那这个赶出去都说他，可是我们当然知道是亚当夏娃一起出去，这时候又看到夫妻是一体了，我们所受的伤害彼此会自己做的会伤害到彼此，甚至如果从罗马书第五章来看的话，一个人犯罪大家都受到伤害，或者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来看，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好的坏的人都会彼此的受到影响当然我们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负责任了。那这里把他赶出去打发他去耕种，都是把亚当来做亚当夏娃和人类的一个代表，那是没有责备夏娃，其实夏娃当然也责备了哈。在这里好像是只讲亚当，因为亚当的确是一个代表，打发他出伊甸园，他离开了伊甸园，那么我们也再找不到伊甸园在哪里了，很多人想要去找，我想是找不到了那个就算找到那个遗址，我想跟原来也不一样了，因为堕落的被咒诅的地，我相信不只是伊甸园外的部分，应该是伊甸园内的也是一样，就如同在没有堕落之前，不只是伊甸园很美，伊甸园之外也一定很美，只是伊甸园呢有更丰富的美越听上帝的话，上帝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就一定越能够美好。神一个是不让他去吃，也就是不让他活下去，不让他长久的活下去，不让他能够不死，在罪恶里面，罪恶一定带来死亡，如果罪恶不来带来死亡的话，那个人罪人就肆无忌惮了，那所以非死不可。那又打发他出去耕种，这就是正面的了。我们讲过，虽然是一个处罚，虽然是一个咒诅，但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人还是正面的。懒惰不工作，那个不是对的。现在是以前就需要工作，在没有堕落的时候就需要工作，现在更需要工作，现在工作更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处罚，是一个咒诅。但是人愿意信靠顺服，这个处罚和咒诅就还是有正面的意义哈。所以是说打发他出去，这个打发有差遣的意思哈，好像神还是要人去完成他原来创造的工作。做遍满地面，这需要生产，这需要工作，这需要婚姻，然后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他在耕种他自己的土地，那个土地呢本来需不需要耕种，本来好像圣经讲是上帝叫各样东西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不只是树木，还有各样东西，好像是上帝在做，先要耕种，我想原来也需要工作了，但是不是那么辛苦的，或者不是可能也甚至也是辛苦，但是不是那种无意义的汗流满面 因为我们再一次强调，工作并不是一件坏事，是工作是很正面的。只是现在呢，好像这个地就是在咒诅之下，他要很辛苦的。本来从他自己出来的土，应该对他自己是友善的。我们当然不会说土地是大地之母，这是神话哈。但是他的确是来自土地，土地从他所产生的这个人而言，应该是友善的。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友善了，因为人背逆了上帝，他要很辛苦的耕种才能够吃。好，于是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去，一方面是打发，一方面赶出去。神给我们的经历的任何事情，就算是处罚，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服认罪悔改，都又变成打发，是一件好事。那当然打发我们出去，如果我们是不顺服的话，那就可以变成一个赶逐了。我想每一件事都是神在做，但是也看我们人的反应是不是与蒙召的人相称。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这些当然我们都说现在我们看不到了，我们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反正就是人不能再接触到这个了。但基路伯我们有看到，基路伯是约柜上面的那个基路伯哈。那基路伯呢，其实也就是四活物，那这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天使，大概是根据这里说成是天使。其实我们如果照以西结来看，基路伯就应该是启示录的四活物。四活物是所有动物的代表，所有受造物的代表。当然你要说它是天使也可以，不过严格的说它是受造物的代表。天使呢应该是纯粹是一个灵的，四活物呢最少象征性有这个血肉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灵我们也不知道哈。在伊甸园这个基路伯呢似乎是防止你进去的，很可怕的。那我们今天不必去找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去了，我们没有办法，除非神施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那个火箭，胜过基路伯去得到生命或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已经绝对得不到了。可是在约柜里面呢，神跟人可以会面的地方，那好像又是一个恩典啊。当然那个恩典也需要牛羊的血，象征性的，也就是基督的血，是上帝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重新跟上帝和好，跟上帝亲近。好，基路伯他在防止人进来吃那个生命树的，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过来哈。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是把守生命树，连这个道路都没有给人来走。好，那就是人真的是彻底堕落，而且彻底在咒诅当中了。好，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想一下，神为什么当初没有把守分别善恶树上的道路呢？我想是这样哈。如果人心里想吃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人心里想要不听上帝的话，那你再把守也没有用。事实上人心里不想听的话已经是犯罪了。那所以神没有叫人把守，神没有去把守，神只是看人愿不愿意顺服。因为你不顺服，就算你不能够去做，你心中不顺服，心中在那里抗拒上帝，你仍然等于犯罪。把守，外在的把守没有用。可是现在这个外在把守就有一个意义，那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你务必要死，你不能够永远的活下去，这是把守的意义哈。所以他是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就不让人走这条道路，除非神来亲近人，人不能回到上帝那里，此路不通，除非上帝我们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回到那个生命。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啊！只有在耶稣里面，只有在上帝给我们恩典到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回到生命，我们才有路可走，而且我们会不在魔鬼的虚谎的欺骗之下。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